弟兄，我们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一样在聚会的一开始，我们照着我们台北教会的读经进度，我们今天要来读《使徒行传》的第十章，《使徒行传》的第十章34节到48节，《使徒行传》第十章34节到48节。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使徒行传10章34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圣罪。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阿们。感谢主，我们读经到此。那我们接下来照着我们目前的进度继续来查考加拉太书。那我们今天要从加拉太书的第2章第7节，我们要来分享保罗所传福音的完备性保罗所传福音的完备性。我们请翻开加拉太书第2章。小弟会从为了比较好理解，小弟从第六节的后半段开始看。加拉太书2章6节的后半段，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7节，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8节，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到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这里我们小弟定的一个小标题叫做保罗所传福音的完备性。为什么这样子讲呢？我们在第2章的时候看到保罗跟巴拿巴带着提多一起上耶路撒冷去，为了要跟当时的使徒来讨论这一些割礼存废的问题。那么当然保罗说，这些有名望的人没有加增我什么。那么我们也在这个第6节的后半段一直到第8节看到，在保罗与这些耶路撒冷的领导者接触的过程，这个保罗说他们并没有更改保罗的什么事情，反而在第7节说看见了主托他传福音给未受割礼的人。由此可知，保罗在神的灵带领之下，他传福音的内容跟他传福音的方向 是得到当时领导者所肯定的。这些领导者反而从保罗的身上看见神的带领。所以我们之前查考过的加太书第一章的十二节里面就这么说，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其实我们会发现，在保罗的服事过程里面，很像耶稣所讲的一段话。好，我们请翻开马太福音的13章。13章，我们来看51节。马太福音13章啊，这里讲到了天国的一些比喻啊。13章的51节啊到52节，小弟来念。51节，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52节，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啊，小弟啊，觉得保罗在服事神的过程里面，就好像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一句话，就是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小弟自己的心得是这样，这个文士就是对于旧约的圣经有相当了解的人。但是我们知道，当时候耶稣在释传福音的时候，他常常在骂的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那我们也知道，其实熟悉圣经读书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用自以为的认知在服事神，而且不愿意更改。所以在这里呢，当我们今天有了一些基本的认识以后，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受教做天国的门徒。你可能以前活在旧约的律法时代，你是一个文士，可是当你今天有谦卑的心，愿意寻求神，你受教了以后，你就会变成天国的门徒。那么他的表现会像什么呢？就像家主从他的库里面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小弟的理解就是他会把一些不必要的东西给舍弃，然后会把新的东西会发现出来。我们如果家里呢有在这个有的人过年或是一阵子家里会做这个断舍离的这些工作就是要把一些旧的东西把它舍弃掉我们看到如果有一些人生病了，他就是有这个囤物症一直囤到后面对他的生命是没有什么帮助反而他懂得去把一些东西给舍弃掉，不必要的东西要清掉。那我们发现保罗他是一个非常懂律法的人，当他受教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以后，他真的就像耶稣所说的，从他的库里面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有一些规条他就把它舍弃掉了。比如说我们之前讲的割礼这件事情，他很清楚今天外邦人肉体的外邦人信了耶稣以后，不用再有这个割礼的肉体的割礼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把它舍弃掉了。可是在当时我们说加拉太书的背景，就是有一些人一直很坚持一定要行割礼才能得救。那么保罗他也从耶稣基督的启示里面，我们看到他不只把旧的东西给舍弃了，他也发现一些新的属灵的感动。那我们来看这个一个例子，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3章。以弗所书的3章，我们来看从1节开始看，这是保罗的书信，他自己讲到他发现的一个奥秘。以弗所书的3章1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4节，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5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说他得到了耶稣基督的启示，然后怎么样知道福音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以前没有叫人知道的。这个奥秘是什么呢？第六节里面就是外邦人也可以得救。就我们今天再往看到这个保罗讲的这句话，你觉得哎，好像没有什么啊，本来就应该是如此啊。但是我们要记得哎，你从历史的背后向前看，你怎么说你都觉得很准啊。就好像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个股票的老师他如果看图说故事怎么说怎么准，当然有一些有他的技术啦，但我们讲的是你从背后事情发生然后再往前看再往前讲，当然你会觉得很容易。那我们今天是站在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再往前看，我们会觉得外邦人得救是就是这样。可是如果我们想到当时彼得要去哥尼流的家里面传福音的时候，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神用启示跟彼得讲了一连三次，彼得才慢慢慢慢可以接受外邦人借着福音也可以得救这件事。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讲保罗传的福音它有它的完整性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会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有一些人会有一些新的发现那么这些新的发现呢，有时候会跟我们的这个共信之道还有共识之道会有很明显的冲突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我们要为一次所交付的真道来竭力的争辩。保罗呢，他所传的道没有似而又非的，神的道理只有一次，尤其是我们讲得救的真道，我们讲五大教义的部分。我们对于圣经的认识一些心得可能会随着我们遇到了一些事情，我们多祷告多读经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可是我们要记得关于得救的这件事情上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跟改变。所以保罗所传的福音它是非常完备的，他很竭力的在提醒当时加拉太教会的信徒。我们看回来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一章，我们之前所提过的加拉太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六节，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今天我们在保罗的时代或者是在我们今天的时代都有人会面对这样的问题，有一些人要把基督耶稣的福音给更改了。在保罗时代他们面对的是什么问题？保罗本来传给当时的这个基督徒，肉体的基督徒，就是你们就受洗就好，不用这个行这个割礼可是呢后来有些人去搅扰他们，就是律法主义的人，奉割礼的人过去说你们也要行割礼才能够得救，这个就是把基督的福音给更改了只有改一个，可是就是保罗讲得很严重。我们来看第八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保罗讲得很清楚，当时候耶稣基督所启示保罗也交给他们的东西就是完整的，不要去改变，如果你改变你就会被神给咒诅。保罗说即使他们自己也是一样，也就是说保罗如果当时候他说洗礼应该这样子洗这个教会的唯一性他也这样子传扬他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可是有一天他突然跟你讲没有，我得到了新的启示，我有新的发现，洗礼的方式要改变安息日也不一定要守，圣经也不一定要看，教会也没有那么独一。那从保罗自己的书信，即使他本身是保罗他也应该被咒诅，没有一个人应该听他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看到教会的一些现象，我们自己心里要很清楚，神借着圣灵带领教会，我们当初所查考的得救的全备的福音他就是这样。有的人被迷惑了，他走上另一条路，要用别的方式来解释这个得救的道理， 这个是会被咒诅的，不是针对他，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所以我们要很清楚，今天在教会里面啊，我们借着圣灵所带领，尤其是教会集体关于得救这件事情上的决议，我们要非常的认定，记得教会是神在带领，并不是今天读书不好啊。有时候小弟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或是会出来以前呢，小弟也有参加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同辈呢举办了一些这个读书会这个每一个团契呢，有的地方会有一些类似的读书会那小弟有在参加过几次去旁听或是听我记得在读书会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拿很多的书读完以后分享。小弟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好事但是重点是刚刚耶稣所讲的，并不是成为文士不好，但是我们成为文士，我们读了书，我们要懂得受教。我们要受谁的教？不是传道的教，也不是长老执事的教，我们要懂得寻求神的旨意。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11节。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12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界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读到这里就好。我们知道保罗他本身，他从小就是很严谨的来守律法。如果纯粹于这个希伯来文跟希腊文，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超越保罗对于希伯来文还有希腊文的了解跟造诣。可是我们知道，在保罗还没有被神的光照以前，他很懂希腊文，他很懂希伯来文，可是他活出来的信仰状态是什么？他极力的在逼迫基督徒。那什么时候才真正了解神的意思？神的灵开恩带领他，他自己讲，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只有神的灵的带领。所以如果连一个这么有学识的保罗，他都说我们要常常祷告寻求神的带领，我们今天在读一些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书的时候，有一些神学的书籍或是什么的书籍，那都无所谓。我们要切记一点，我们一定要求主耶稣带领我们放在祷告上。如果我们有任何不了解的部分，多多祷告，甚至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其实你可以来问一下教会的一些圣职人员，他们会给你一些不一样的方向，跟你当初所想的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记得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不是成为文士不好，只是文士要受教，才有办法做天国的门徒，我们才能够分辨什么是好的可以拿出来用，什么东西是不好的要丢掉。文士受教才可以从他的府库里面拿出新旧的东西。有很多的东西并不是不能够去看，而是当我们还没有办法分辨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碰，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小弟以前在这个澎湖当兵的时候，海巡署，哇，澎湖呢有一个东西很多，如果你去钓鱼的时候至少在我那个港口，你常常钓到的不是一般的鱼，你钓到的是那个气龟，就是那个 河豚钓起来就哇，那噗噗噗噗噗，我看到这个每个在我们那个港口钓鱼的人钓到了这个河豚以后，很多人都把它丢到岸边，所以好多河豚很可怜，都死在岸上，它很无辜啊。人家要钓，可能要钓小管，可能要钓什么鱼他就被钓起来，这个河豚就吃了那个，没有人要它，它就在旁边有些人去踩它，哇，很可怜。可是我们知道，在澎湖也有一个特产叫做河豚皮，有没有吃过？没有吃过没有打广告，河叉皮河什么皮那河豚皮，我们知道河豚本身是有毒的，对，所以没有人要嘛。但是你经过特殊处理以后，它就变成一个可以吃的东西。那但是在你还没有这个技术以前，你就不要去碰 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所以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在读一些外面的书籍，或者是说在做一些研究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啊，你有没有能够分辨的能力？如果没有，请你先暂且不要去碰，等你把基本功给打好以后，你再去读这一些不一样的书籍。感谢主，小弟来台北教会以后可以有时候偶尔可以跟我们台北教会的同龄去打篮球礼拜天早上的时候但是有时候小弟真的发现这个有时候心灵在前面，肉体在后面在以前常常打球的时候这个动作都很简单哇，结果现在在我的脑袋当中我是可以过人的，我是上来，结果常常就受伤，这是个基本功还不扎实。你不要做这些这个急停急这个高难度的动作，很久没有打球，就是要循序渐进那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圣经的道理上，我们也记得要循序渐进你连这个五大教育你还都不是很清楚，你对于本会的基本信仰你都还不是很清楚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还不是很紧密的时候，你就一直去读一些外面的书，甚至有一些人一直鼓励你我们要质疑，我们要打破，这真的不是一个培养我们跟神关系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常常你被打破以后，你就整个人失去了方向，跟小弟一样挑战高难度动作受伤了，就要身体受伤还有机会弥补，有时候心灵受伤真的他要回来就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在查考道理的时候，记得如果我们是宗教教育的学员的老师，我们是团契的大哥姐，你真的不要去鼓励根基还不稳的人这个一直向外的开拓那个根本你就有时候你就拉不回来。我们要记得圣经告诉我们，比学士，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至少以今天的世代，没有一个人比得过保罗。可是我们要记得保罗他都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神的意思，因为他那时候没有神的灵在带领，他自己都讲了，即使他这么有学识的人他都需要神的灵，何况是今天的我们所以我们记得保罗他所传的福音他是完备的，他自己就讲，如果将来遭惊奇走偏了，我把这个福音给改了，他也跟加拉太的信徒讲，请不要听我的，我的状况是要被咒诅的，要坚持当初我传给你们的这一份的信仰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有的时候一些属灵的长辈我们觉得当初讲的道理是很好的，可是他今天已经这个该靠经了这个换口供了怎么他现在换了一个讲法呢？我们记得不是真理变了，是他变了，你不要跟他一起走。你或许我们说求神怜悯，但是要很清楚教会是神在带领，不是哪一个人说了他有特别的启示你就跟着他走所以这里保罗讲得很清楚他所传的福音是完备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对于神的教会在圣经里面在带领呢，我们神的灵带领的教会要有信心。人会败坏，但是神在整体上不会让他的教会陷入对于真理混沌不明的状况，神一定会兴起一些人来传扬他的得救真理这是我们要放在心上的。可能会有一些人走偏了，不小心走偏了，受了迷惑走偏，但是神绝对也会兴起一些忠心为他发言的人来说出从圣经里面神的灵带领的这个领受。我们这时候就求神让我们有智慧的心来分辨，不是因为他讲了算，所以我们要求神的灵常常来带领我们这是 小弟讲的第一点保罗所传福音的完备性再来我们分享晚上的第二点就是教会的同工要彼此尊重。我们看回来加拉太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九节，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九节，九节，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这里我们提出的分享的点是教会的同工要彼此尊重。为什么这么讲呢？保罗在这里讲呢， 当他们到耶路撒冷以后呢，那些有三位是称为教会的柱石，以今天来讲他就是这个扛把子啊，就是说如果以这个以前小弟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被我的这个安检所分为这个熊金钟的下属啊，这个最精壮的下士，就是我，这不是自夸，就是说当然我后来遇到一些事情被排挤了，这是后话，以后有机会 再分享。在当初一开始的时候，哇，这个我一个人业务能力带兵的能力很强，这个这些长官都觉得哇，这是我们安检所里面熊金钟最精壮的啦，交给他没有问题。这个我们知道每个在单位里面或是在你的环境啊，那个每个不一样虽然挂了一个职分，但是有的是金钟有的是那个招金旗。我记得我那个当兵的时候新训又回到当时我们新训那个有一个排长很可怜，他姓蔡，大家都叫他蔡排。然后他那个因为不会带兵，常常被连长骂他是上尉这个少尉蔡娇啊，我连下士中士都可以骂他脑袋不精光。常常我们在跑步的时候，那个连长就处罚他，你给我绕着部队跑，哇，他被执行，哇，我真的不知道他要怎么带部队，很可怜。所以我这三个雅各、基法跟约翰这个雅各就是主耶稣的弟弟雅各，基法就是彼得，约翰就是那个使徒约翰他们被称为教会的柱石，也就是说他们在教会真理上非常的稳固，而且怎么样，在教会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是这个讲话非常有分量。那即使他们在教会里面这么有分量的人呢，我们看到他们对于这些后辈，他们向保罗跟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这个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在希腊罗马的时代，它就是一种表示友好合作的一种手势，它常常用来缔结结盟或者是这种盟约的这种仪式。所以我们看到身为教会的领导者雅各、彼得、约翰都用这个方式来表达对保罗跟巴拿巴在这个福音事工上的认可与友好。由此可知，教会的同工之间我们真的要彼此尊重。什么是尊重尊重不是用嘴巴讲讲的尊重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要去重视别人的价值跟感受，还有他的选择这三个要素是很重要。当我们今天讲教会里面尊重，或是我们在外面的讲的尊重都是一样，我们要去重视别人存在的价值，还要再来重视他的感受，还有他重视他所做的选择在这个礼记里面就讲这个敬人者人恒敬之，也就是说你今天是一个敬重别人的人，那么别人也会常常的来敬重你。那反过来说，你今天常常你不懂得敬重别人，你不懂得尊重别人，说实在话别人也不太会尊重你尤其以今天的这个世代，我们会发现我们要跟年轻的人沟通你不可以再像以前的世代以前的世代是这个长辈讲一两句话那个少年人虽然心里不满意，但是呢他不太敢表达出来但是今天的世代不一样了，你今天如果你不太尊重他，你想要用长辈的身份去压他，你看今天大部分的这个年轻人没有再跟你没有再跟你客气可能直接讲几句话就给你吐回去所以我们今天讲为什么要尊重，其实尊重也是对你自己以后是 有好处的所以这个小弟也查这个英文的这个 respect 它是来自拉丁文，然后它的意思呢就是回头看、注意跟顾虑的意思它蕴含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只有顾虑你自己，你愿意停下来看一看别人，看一看对方的价值。其实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我们都会发现尊重这件事情很重要，尤其当我们今天是在可能身份地位上比较这个比人家比较突出或是高一点的，或是有资历的时候，我们更要记得要懂得尊重别人。好，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十八章，出埃及记的十八章 我们来看十三节到二十三节里面，这个因为比较长，小弟会大概介绍。出埃及记的十八章十三节到二十三节，这里记载了就是有一天，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来到摩西那边，那他观察了一天，发现说，摩西从早到晚，这个有很多的百姓来找他了，那这个叶特罗就问说，那你到底 在忙什么？摩西就对这个叶特罗讲说，百姓来到我这里求问神，我跟他们讲神的律法。那这时候摩西的岳父他的身份地位是比摩西高的，如果以这个亲情来讲，丢人拔嘞，但是呢，这个摩西的岳父说，你这样做的不好，你和你的百姓都必疲惫，因为他有他的智慧。然后呢，在十九节以后，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法和法度教训他们。这里我们就看到摩西的岳父对于摩西本身本来做的事情肯定他，因为这是摩西本来就在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讲说尊重，不要把他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全部都抹杀，这个一竿子打翻 一船的人。他今天做了这些事情，我们要记得要看见其实他有他的优点，他可能有他缺陷的地方，但是你不要因为那一个小小的优点就全盘抹灭了他所有的努力。摩西也是一样，他可能有他还不足的地方，但是你不要用身份就去压他啊！我跟你说这个少年人 我吃过的这个有的人一听到那个话就斗短，对不对？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要多。有些人心里说啊，你怎么还没有洗肾对不对？这就尴尬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好。有时候我们如果我们是讲话会让人家信服的，真的我们不必要再去把自己好像抬高，有时候反而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阻碍反而我们是用平行的方式在跟人家沟通，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的岳父虽然在亲情上这个亲戚的身份上他比较高，可是摩西的岳父也没有完全的否定摩西所做的事情再来呢，我们直接来看二十三节，当他把这个他的建议讲完以后，他说你要设立五十夫长百夫长。二十三节，你若这样行，神也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的归回他们的住处这里叶特罗的建议是很好，可是他并没有跟摩西讲说你一定要这样子做，你就照我的做就对了，你不要多嘴。他说你若这样行，代表叶特罗也给摩西去做选择，他尊重了摩西的选择。所以我们刚刚讲什么叫做尊重，看见别人的价值，重视他的感受，然后重视他的选择。在这里叶特罗他虽然年纪或者我们讲身份上他都高过摩西，可是怎么样，他也重视摩西，这就是一种尊重不只是叶特罗这样子做，我们来看新约，我们来看腓利门书，腓利门书我们来看第八节这里是保罗写给这个腓利门的一段话一个 书信有关于这个奴隶阿尼西姆的事情。腓利门书我们先来看第八节第八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九节，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我们再来看十三节，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说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十四节，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在保罗做监牢的过程里面呢，有一个奴隶跑来他这边，就是阿尼西姆，他本来是腓利门的这个奴隶那个看起来他应该是亏欠的这个人就逃跑了。那么后来呢，他信了耶稣所以保罗就跟这个阿尼西姆讲，你还是要回去这个腓利门那边。但是呢，这个保罗就写信跟这个腓利门讲，那现在阿尼西姆回去希望你能够原谅他，而且把他看作是你的弟兄。这个保罗说，虽然他资历很够在第八节， 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好，我们看到保罗他在年纪跟属灵的资历上其实都完胜腓利门，可是保罗并没有用这个身份来压他。我是传道，我是这个长职，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我现在吩咐你。他并没有这样子做，尤其对于这种向上成长的事情，保罗是用着爱心在求他，也就是他也很尊重腓利门的选择。所以在13节、14节我们看到保罗的意思是这样，但是他不知道腓利门的意思，所以他并没有这样子做。其实在教会里面处理事情，对于犯错的事情一般我们会比较强硬，因为该处理的要处理，可是对于向上成长的事情，你用强硬的要求是没有用的，反而会带来那个反效果。信仰里面很讲，在雅各书里面有一句话重复了好几次，叫等他自己情愿。信仰的那种情愿性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把这个东西给拿掉。以前小弟这个有到某个地方访问的时候，这个大哥他已经这个60、70岁了，他很小的时候就来教会，但是我去到这间教会以后呢，他就很不喜欢来教会当然不是小弟的原因因为这个之前他就没有什么来。那后来呢，我到他家以后访问才知道为什么他不太喜欢来教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说他的小时候他的妈妈都这个带他来教会，可是我们知道小朋友呢有时候聚会嘛，总是会怎么样，总是会没有很专心有时候会打瞌睡然后他的妈妈用非常高的标准呢在要求他，所以他聚会的时候他妈妈都会看他有没有打瞌睡然后笔记有没有认真因为小朋友嘛，有时候总是不是还在成长过程国小是怎么样不小心睡着是怎么样，他妈妈回去只要每一次妈妈看到就用那个竹笋炒肉丝反正用加法严严的打他，说 你再给我睡觉所以这个大哥他那时候60、70岁，他说他最讨厌的就是参加类似我们讲灵恩会，因为他的妈妈每一次都还会再考他，来今天传道讲什么，他就讲不出来就被打了所以他很讨厌去教会，就是每一次照理来讲来教会是快乐的事情，他妈妈对他也是有一些期待，可是在信仰向上的追求上我们不要用这种方式，你一直鞭策是打不出什么好的信仰状况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尤其是向上的追求一定要鼓励他，让他有一个愿意的心。如果我们今天要培养孩子有读经跟祷告的习惯你不要用打的来今天没有读到一章打死你，哇这个你的孩子一定越来可能会越讨厌来教会。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要懂得去尊重其实自己的家里也是一样适度的尊重 要有。所以我们刚讲什么叫做尊重，重视对方的价值，不要完全否定别人，重视对方的感受，然后再来重视对方的选择，这三个要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在同工之间，如果我们没有去做这件事情这个我们常常用身份，我们用年纪去压别人，其实 只会造成教会之间大家的不和谐有一些东西要比较强硬没有错，但是我们讲向上的部分鼓励的部分，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应该是用尊重的态度去看待我们身边的人，不管他今天的年纪或是资历是不是比你浅，这个都不重要，重点是你有没有看到他的价值，你有没有尊重他的感受，你有没有重视他的选择，不要代替他做选择，那是他人生该负的责任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最后来看腓立比书的2章，腓立比书的2章第3节第3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讲尊重的核心其中一个就是谦卑，所以我们要能够去看重别人的价值。我们在教会里面需要各样的人才，有一些人 他当这个负责人或者说他当某些组长的时候，他底下都叫不到人，有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你其实你平常不太尊重别人，所以今天你要找人的时候也没有人想要来帮你。我们刚刚要讲敬人者人恒敬之，你今天就尊重他，你以后要找他，他也会愿意帮，比较愿意来帮助你。可是你平常就你就把他当作是小屁孩，这个囡仔屁，你今天要请他来做事情的时候，别人早就跟你关系很不好，他怎么可能会愿意来帮？他宁愿去帮别人，他也不要来帮你。所以我们今天你说人脉怎么建立的，其中一个点就是我们平常的对别人的尊重，对于后辈的尊重，对于同辈的尊重，对于长辈的尊重，不管他今天是什么年纪什么样的资历，同工之间的尊重本来就是必须要有的。好，所以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智慧，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们要学习的地方。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